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下准备新一轮谈判，美国同哈马斯会晤，或者会令人质获释。冯德莱恩连任100日，欧盟计划召开首场内阁安全会议。叙利亚冲突升级，超过1300人死亡。中共扩大海外反台独行动，台湾计划提高旅行警示。特勤局在白宫附近枪击一人，海湖庄园一架飞机被拦截。美国15年来首次以行刑队枪决死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特使计划这个星期将会前往中东，继续就加沙停火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星期日表示将会切断对加沙的电力供应。以色列一星期之前还切断了对加沙的援助供应。以色列正在敦促哈马斯接受延长一个星期前结束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上星期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已经接受美国支持的调解方邀请，将会在3月10号派代表团前往多哈促成谈判。哈马斯就在开罗同埃及以及卡塔尔官员商讨，期望进入协议的下一阶段。川普总统的人质问题特使博勒9号说，他上星期和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就禁锢在加沙人质举行的会谈非常有用，同时可能导致这些人质在几星期之内获释。博勒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里面说，我认为可以达成一项协议令所有人质获释。他说，我确实认为有希望，你可能会见到类似长期停战的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月9号举行连任100日记者会，宣布将会开先例，召开欧盟首次的安全会议，来加速国防发展，强化区域安全。他强调欧美双方利益远大于其见，并且表示将会在适合的时机和川普会晤。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安全需求急速提升，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召开以安全为核心议题执委会会议，检视欧盟共同安全方案的进展。首次安全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举行，重点关注遣返非法难民的统一规则。而在国防方面，欧盟就推动欧洲再武装计划，目标筹集8000亿欧元提升军备，同时预计在10号内发表首份国防白皮书，加速欧洲军火产能扩张，针对欧美紧张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欧美是关系密切达到80年的盟友，一起共事才会更强大，双方共同利益总是大于其见。而他将会同川普在啱的时间见面。他强调欧盟将会维持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同多国加强经贸合作。近日，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爆发前总统巴沙尔被推翻之后最激烈的武装冲突，目前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其中830人是阿拉维派平民。叙利亚国度政府总统沙拉3月9号呼吁国家团结同和平，同时强调政府将会致力于维护公民安全。自从6号以来，效忠沙巴尔的武装分子在拉塔基亚省和塔尔图斯省对叙利亚安全部队展开袭击，导致政府军和亲巴沙尔势力总共有481人死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很多阿拉维派平民被现政府的安全人员处决，民宅和财产都被洗劫。叙利亚过渡政府快速向冲突地区派遣大批武装，同时同内政部安全人员联手展开大规模围剿和报复行动。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加尼宣布，安全部队已经重新控制关键地区安全部队，同时禁止任何人闯入民宅。近日，台湾政府考虑针对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 发出旅行安全警告，因为中共加强打击海外台独人士，台湾民众在这些国家恐怕会面临被拘捕或者调查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评估认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可能会配合中共执行相关措施。中共自从2005年颁布反国家分裂法之后，去年又发出惩治台独分子的司法意见，提出监禁、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等处罚。台湾政府一份备忘录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在2月底下令中共国安机构在友好国家执行打击台独行动。另外，中共在两会期间威胁台独是死路一条。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国台湾省等讲法。台湾陆委会对附和中方言论的台湾艺人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依计划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查处，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呼吁民众关注相关的旅行风险。美国特勤局9号表示，当日凌晨一名持枪男子在白宫附近和特勤局人员发生武装对峙，并且被射伤。事件发生那时，川普总统并不在白宫，他正在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不过就在9号同一日，美国空军战斗机就拦截了一架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住所附近临时限制空域飞行的民用飞机。自从1月20号总统就职以来，这种违规行为已经发生超过20次。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期日的事件发生川普在西中旅滩高尔夫球场打完一轮高尔夫球之后， F-16 战机发射了照明弹，引起民用飞行员的注意。上星期六上午，川普由他的私人海湖庄园俱乐部和住所抵达球场之后没多久，空军战机亦都进行了一次拦截行动。官员表示，在挤迫的南佛罗里达空域发生的空域入侵事件促使战斗机拦截，但是就没有改变川普的部署安排或者影响其他或者影响他的安全。南卡罗来纳州在3月7号首次在15年以来以行刑队枪决方式执行死刑。67岁的死刑犯西格蒙在当地时间黄昏6:08被宣告死亡。西格蒙2001年因为用棒球棒杀害前女友的父母而被判死刑，他选择行刑队枪决，认为电椅或者药物注射会导致死亡过程更漫长更痛苦。行刑人员将他绑在凳子，头戴头套，在心脏的地方标记靶心，三名枪手随后在4.5米的距离开枪。西格蒙在中弹的时候只是身体颤抖，枪击大约3分钟之后被确认死亡。行刑前几个钟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西格蒙阻止行刑的请愿，并没有提供反对意见。西格蒙控诉南卡罗来纳州拒绝透露注射药物资讯，侵犯了他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自从1976年美国恢复死刑以来，只有三名死刑犯被行刑队处决，都发生在犹他州。而行刑队枪决目前仍然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合法处决方式之一。
爱尔兰总理本周访美，将同川普谈两国政经等问题。美乌高层将在沙特会谈，川普认为今个礼拜可能发生大事。美韩军演，北韩在川普上任后首次射弹道导弹。南韩法院撤销羁押放人，检方仍寻求将尹世月定罪。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爱尔兰总理马丁10号表示，他将在今个礼拜访问华盛顿。英国联合社引述马丁的谈话指出，在一个世界的巨大危险时刻，他将在12号和川普会面。报道引述马丁说，我期待和川普总统讨论爱尔兰和我们的欧盟伙伴怎样和他的政府合作来结束冲突并且保持和平，无论是在中东抑或是乌克兰。 另外，马丁表示会谈亦将涵盖美国和爱尔兰的经济与政治关联，这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马丁说他会先去德州的奥斯丁，然后在3月17号的 St. Patrick's Day 之前到华盛顿。白宫传统上会举行宴会来庆祝这个爱尔兰的国定假日，而今年的活动就安排在12号早一点的时候。在上个月白宫矿产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暂停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并且冻结了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启程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和乌克兰的会谈，之后他会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在吉达为期三日的会谈当中，卢比奥将讨论如何推进总统结束俄乌战争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夜间网络讲话中说，他将在礼拜一前往沙特继续为和平而努力。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将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谈，但不会留下参加礼拜二与美方的会议。泽连斯基希望他的团队和美国官员的会谈能够取得成果。川普在礼拜日表示，美国已经几乎恢复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并且预期在沙特举行的美乌会谈能够带来积极成果。川普礼拜日表示，他认为乌克兰会签署协议，但有一点要注意，他希望泽连斯基的政府能够表现出想要和平的意愿。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0号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1点50分左右向西海发射几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这个亦是北韩在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和美国军队在10号开始名为自由护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预计持续11日。由于首尔整队调查上个礼拜两架战机在演习预演期间误炸平民区的事件，今次联合军演暂停实弹训练，但是北韩外交部依然批评这个是危险挑衅行为。在美韩启动这项年度大型联合军演的几个钟之后，向海入边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自从1月14号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表示正保持密切监视和警戒状态，并且和美国紧密合作，维持充分应对准备。南韩检察总长办公室10号表示，虽然法院裁定释放被弹劾的南韩总统尹世月，但是检方仍将持续推动以叛乱罪将他定罪。尹世月因为在去年12月3号宣布一项只是持续大约6个钟头的戒严令，被控主导一场叛乱，从今年2月20号开始接受刑事审判。尹世月的律师提出申请要取消对他的拘留，表示7号的判决显示本案具有政治动机，而且没有合法的正当理由。这位身陷困境的总统在被捕52日之后在8号步出拘留所。尹世月遭到国会弹劾，并且仍然遭到停职。宪法法院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决定是否推翻弹劾，并且恢复原职，或者将他永久解职。
日本出6倍的钱抗衡中共，特朗普回应三国军演。叙利亚亲阿萨德叛乱，让千人丧生，沙拉誓言追捕叛军。修复关系，美乌将在沙特进行会谈。格陵兰议会选举将自美中俄竞争北极影响。北京对美农产品征税，评论话对中共自身更差。10号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将同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雅卡举行重要会谈，以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中共船只频繁破坏台湾海底电缆，中华民国的国军罕见发布空域操演射击通告，被指管制区域刚好锁定中共船只的滞留区域。 日本新闻较早前报道，岩屋毅预计向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雅卡通报，东京计划提供$3,000,000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这笔金额大约是中共宣布的$500,000的六倍。日本希望透过这项贡献，凸显这个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存在。据悉，太平洋岛国构成了第二岛链，第一岛链沿日本列岛南部，台湾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而第二岛链则更靠南，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附近，是美中争夺的焦点。因为这些国家所处的位置是海上贸易的必经之路，亦是战争爆发时重要的后勤吸氧线。因中共出动武装海警船长期骚扰日本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5号正式认定这些中共船只是武装船。知情人士对 NHK 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在2月初航行，首次单独通过台湾海峡，前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四国，在南海实施的联合训练。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个举动彰显日方对于台海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印海的航行自由。台海周边的水域占了全球航运的62%，所以台湾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日本等国家认为台湾海峡是印太航行自由的重要一环，不过中共仍然频频拉高台海紧张情势。台湾国防部9号表示，自8号上午6点到9号上午6点，侦获中共军机9架次，其中7架次越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及西南空域，并侦获共舰7艘。另外有2个中共空飘气球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6号就发布海军舰队指挥部实施对专案操演空域申请实弹射击通报单，操演日期是24号，区域是屏东西南外海，高度在6000尺以下，而管制区域刚好锁定目前中共船只飘航滞留区。军事粉专认为，国军这次射击操演来的正是时候，演训区域更是大快人心。针对这类找麻烦的中共权宜论，本来就应该硬起来驱离，毕竟飘航超过两个月，没恶劣天气下根本就是别有用心的。中共权宜论近期不断出没台湾海底电缆区，经海巡警告之后仍然不断飘航滞留，而之前台湾外海海底电缆已经发生多宗断缆事件，而此遭到中共权宜论蓄意破坏。对此，苏子云指出，目前台湾周围有6艘中共权宜论滞留，在目标多、频率高的情况下，台湾海巡和海军会彼此支援。台湾周边水下基础设施除了通讯光缆之外，亦包含台澎水下电力缆线、海上风力机的电力，亦是走水下电力贵线送回本岛。基于这个重要性，赖清德总统和国防部长顾立雄屡次强调加强对灰色地带侵扰的应对。应对新型威胁形式，传统上以海巡为主的项目亦列为军方预备项目，万一需要可支援海巡。有人认为台湾国防部的这次举动可能是赖清德政府下令国军将对其滞留区射击。网友回应说，台湾就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安全。全世界都好憎共产党灰色邋遢的手段，令世界睇清楚共产党的真面目。仲有人说感谢赖总统敢于打响第一枪，检验中共是不是纸老虎。另外9号中共国防部称，演习旨在深化各参演国家军队之间的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据法新社9号报道，伊朗、俄罗斯、中共举行联合军演， 因三国有着共同的愿望，即对抗他们所宣称的美国霸权。对此有记者问特朗普，这三国正在联合举行军事演习，这个会令你担心吗？特朗普回答说，不会，一点都不会，因为我们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强大，我们的实力比他们都要强，我重建了军队。网友们回应说，他说得对，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亦明白这一点，在正确的领导下，美国是不会被打败的。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联军在去年12月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三个月之后，领导人沙拉面临来自亲阿萨德政府叛军的严峻挑战。截至10号，叙利亚当地至少1311人在前阿萨德政府支持者造成的混乱暴力袭击中丧生，遇难者绝大多数是平民。英国 BBC 观察员表示，阿萨德的支持者正在西海岸制造严重暴力事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誓言追捕所有行凶者。沙拉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演讲中说，叙利亚面临着新的危险，前政权的残余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试图煽动新的冲突，将我们的国家拖入内战，目的是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我们坚决追究那些参与造成平民流血事件或者伤害我们人民的那些人的责任，绝不会宽恕那些超越国家权力或者利用权力满足私欲的人，将对他们追责。沙拉指出，来自前阿萨德政府的威胁都在预期的挑战之内，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双手沾满叙利亚人鲜血的人都将很快受到法律的制裁。叛乱在拉塔基亚和贾布莱等多地爆发，有报道称拒绝交出武器的阿萨德支持者在山区组建了抵抗组织，其中包括很多阿拉维民兵，而当地大多数阿拉维民众将暴力事件归咎少数支持阿萨德的将领。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加尼9号表示，安全部队已经恢复了对阿萨德的家乡卡尔达哈的控制，并将继续追捕包括阿萨德军队前准将达拉在内的叛乱领导人。另一方面，有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居民说，在冲突中，很多阿拉维派家庭的房屋被洗劫和纵火，而叙利亚政府将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归咎于个人行为，强调政府安全部队正在反击忠于阿萨德的民兵分子。9号沙拉在电报上宣布已经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针对平民的侵犯行为并找出责任人。他亦呼吁民族团结，但没有直接评论关于其支持者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暴行的指控。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 X 平台贴文说，美国谴责包括外国圣战士在内的极端伊斯兰分子近日在叙利亚西部屠戮民众。美国和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德鲁兹派、阿拉维派和库德人等宗教和少数民族站在一起，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叙利亚临时当局必须追究针对叙利亚少数族群实施屠戮的肇事者的责任。当日俄罗斯和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叙利亚西部发动的暴力事件。美国继续推动俄乌战争和谈，并且对改善美乌关系做出更多努力。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这个礼拜将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目的是推动俄乌双方的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媒发文指出，将会重启同美方代表团的磋商。法新社表示，两国会谈的话题包括制定和平协议框架，推动实现初步停火。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声明说， 卢比奥在10号开始前往吉达，致力于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俄乌停火目标。而在2月份，卢比奥单独会见了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以促进俄乌和平谈判。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休斯说，透过这个礼拜在沙特举行的会议，我们期待听到更多积极的举措，希望最终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和流血事件。而美国俄乌特使埃洛格对外界表示，一旦协议签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可以恢复。之前美乌的总统会谈不欢而散，外界关注美国是否会在这次谈判之后重启对乌克兰的关键援助和情报分享。 NBC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私下向助手们明确表示，华盛顿和基辅的矿产协议不足以重启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情报共享。他亦希望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和谈的态度改变，做出让步。美方匿名官员表示，在双方谈崩之后，美国仍然在与乌克兰分享防御情报，但他们没有提供针对俄罗斯目标的详细资讯，无法再对乌克兰提供先发制人的目标坐标。美国情报的缺乏已经对乌克兰产生了日常影响。在寻求与美国谈判之际，泽连斯基在媒体发布言论说，他和他的团队准备在特朗普总统的强而有力的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的和平。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11号将举行议会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想买落格陵兰，使当地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格陵兰亦正逐渐变成美国、中共和俄罗斯争夺北极影响力的焦点。随着格陵兰的冰盖持续融化，美中俄对于稀土金属等地下资源的竞争预料会加剧。同时，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莫斯科当局认为，北方海路对俄中两国贸易越来越重要，俄国相当依赖这条航线。特朗普对于中共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行动心存警惕。而格陵兰这次议会选举中，超过200位候选人要争夺31个席次，这些候选人主要来自目前在议会有席次的5个政党。民意调查机构 Verlian 今年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倾向支持独立的3个政党总共获得近 70% 的支持率，预计会获得多数次席。格陵兰总理艾格德亦曾经表达独立的期望，然而各政党对于格陵兰独立的形式及时机都有不同的立场。无论是怎样，这次议会选举不会立即促成独立，相关议题除了需要全民公投批准，还必须面临丹麦国会的同意等诸多障碍。从经济角度而言，独立的障碍很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渔业为主要产业的格陵兰境内生产的毛额是32亿美元，不到丹麦的1%，而且格陵兰50%以上的公共收入仰赖丹麦政府补贴。今年1月的 Verlian 民调显示，85%的受访者表态，他们不希望格陵兰置于美国主权之下。随着当地的独立呼声日渐高涨，寻求与哥本哈根当局合作，获得更多自治权的小型政党亦获得民众支持。在丹麦国际研究院研究格陵兰政治的客座研究员、日本北海学院大学副教授高桥美野尼讲到，特朗普的言论加强了公众舆论，即认为需要某种改变而非维持现状。观众朋友们，你觉得格陵兰会独立吗？认为会的话请评论一，认为不会的话请评论二，亦欢迎你发表你的看法。再来看看美中贸易战方面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对中共的关税在3月3号正式升级，目前的对中关税总体已经超过 30%。 中共没有立即宣布与美国展开协商，而是扬言对美国发起报复。 从10号开始对美国多种农产品征收 10% 至 15% 的关税，其中鸡肉、棉花、小麦等产品的关税较高，大豆、猪肉、牛肉、蔬菜、高粱等产品的关税较低。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提出对特朗普报复关税10号生效，这个会使美中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升级，这个举动就中共自身而言会更差。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共提出最新关税，目的是打击特朗普的农村基础选民，总体报复税率低于美国，似乎正在促使达成潜在的贸易协议。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认为，美国关税对中国造成了新的出口行业风险。根据中共统计局7号发布的报告，2025年的前两个月，中国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8.4%， 反映了中共出口行业面临的困局。目前美国方面并未对是否与中方贸易谈判做出表态。相对而言，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融资在美国的邀请之下，9号赴美谈判，以达到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免除额外的关税。这个举动反映出美方对日本的关税存在回旋余地。庞中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正赶上北京试图稳定本国经济的努力遇到困难的时刻。中共面临多重内部危机，地产债务堡垒、青年失业率造成不稳定因素，缺乏内需，北京出口业可能将带来更大下行的风险，遭受重创。但是中共在政权飘摇加剧之际，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稳定，妄图尽量延长独裁统治。另外，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敏感药品问题，中共对敏感药品出口放开的原因，首先出口带来战略利益，长期来讲，滥用药物的美欧国家必然在这种高危险高危害的敏感药品之下出现社会混乱和弱化，北京就是要在美国达到社会混乱的效果，以此获得话语权，并乘乱战胜美欧。
川普险再遭枪击，白宫附近爆对峙，特勤局出手。马斯克说星链永远不会在乌克兰关闭。罗马尼亚爆发骚乱，王志安前妻开直播曝光前夫逼离婚，揭露恶劣行为。川普总统在选举期间遭遇多次行刺袭击，引发诸多风波。3月9号白宫门前再次爆发持枪闯入案，引发特勤局与袭击者的武装对峙，最终擅闯的男子遭到保安人员击中。 PBS 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9号当日凌晨，一名持枪成年男子在白宫附近与特勤局爆发枪战交火，当时川普并不在白宫留宿，而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时光。特勤局声明表示，地方当局在8号就追查到这个人的线报踪迹。当日特勤局被地方执法部门通知说，一名有心理健康障碍的男子很可能已经从印第安纳州前往华盛顿特区。9号这个人的车辆被发现停泊在距离白宫仅一个街区之外。当特勤局靠近时，这名男子挥舞枪支构成严重威胁，遭到特勤局人员击中，目前嫌疑人已经被送往医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出现。特勤局表示嫌疑人的情况仍然不明。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的调查小组正在发起案件调查，更多细节还未对外界进行公布。预计在9号下午5点，川普将会从海湖庄园返回白宫，继续总统公务行程。9号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如果马斯克对乌克兰关闭星链，波兰可能会寻求替代的方案。随后他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及马斯克发生口水战，罗马尼亚法院禁止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参选，该国爆发大规模骚乱。据路透社报道，9号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话，若果我关闭声链，乌克兰的整个前线就会崩溃。西夫尔斯基在 X 发文写道，乌克兰的声链由波兰数字化部支付，每年费用约为$50,000。如果 Spaces 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供应商，我们将被迫寻求其他供应商。随后卢比奥在 X 上发文回应波兰外长话，他只是编造嘢，没有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声链服务，而且要讲声多谢，因为如果没有声链，乌克兰早就输了这场战争了。俄罗斯现在可能已经到达波兰边境。马斯克在 X 上发帖话，卢比奥的评论完全正确，他又比西科尔斯基的回帖中写道，你支付的只是成本的一小部分，而且声链是不可替代的。我只是想说，如果没有声链，乌克兰的防线将会崩溃，因为俄罗斯可以干扰所有其他通讯。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无论我几咁不同意乌克兰的政策，声链绝不会关闭其终端，我亦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筹码。近日，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部分乌克兰卫星图像的使用权，并暂停了情报共享，因为川普正在寻求迅速结束这场战争。亲俄罗斯的战略部洛克表示，俄国特种部队运用一条天然气管道突袭乌克兰部队后，9号猛攻库尔斯克州苏贾镇，俄军已经逼退乌军至库尔斯克边境。参议员格伦格姆呼吁川普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他说，如果我们切断与乌克兰的联系，情报将比阿富汗更惨。我认为川普总统不希望这样。军事博主周子定亦认为，川普政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短视和错误的决定。乌克兰防空系统完全依赖美国，库存一个月就见底，俄罗斯不发动进攻就不会有伤亡。要想达到停战，只有支援乌克兰达到战场上的军势才有可能。有人回应到，是不是停战的关键在于泽连斯基？如果他刻意要继续打下去，不愿谈判，这样边个都没办法。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会更加坚定泽连斯基继续战斗的念头，现阶段停一下是好事。观众朋友，你同意边个的观点呢？或者有不同他们的想法？欢迎你在留言区下方留言，倾一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据金融时报报道，欧洲一半的战斗机、防空系统，甚至英国的核武依赖美国的备件、软件和维护。F-35 和 F-16 需要美国持续更新。英国的三叉戟核武是从美国租借并在那里维修。没了美国的帮助，武器就无法运作。欧洲 55% 的军事入口来自美国，领导人们正在忙着制定 B 计划。据法新社报道，9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会考虑参与乌克兰维和任务。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加入该联盟，其中包括加拿大、爱尔兰和土耳其等。与此同时，中共网络说，果然没让中国失望，美欧突然反目，欧洲紧急联系中印，真的顶不住了等等。不过9号在布鲁塞尔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是不是需要重新定义布鲁塞尔对华盛顿的态度，就好似已经对北京所做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和北京的关系，强调欧盟仍然视美国为盟友，双方会有分歧，亦会将分歧化解。YouTuber 公子臣表示，这个就叫做吵架的朋友还是朋友，示好的敌人仍然是敌人。以美论和以欧论都站不住脚，世界最终只有以中共论。另外，9号几千名法国民众走上巴黎街头，要求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坚持法国军队不应该部署在那里，要求马克龙辞职。同日，几千名罗马尼亚人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外，抗议罗马尼亚选举局取消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库的候选资格。乔治斯库已经赢得第一轮选举， 并反对乌克兰战争。罗马尼亚中央选举局已经正式拒绝乔治斯库的候选资格，尽管乔治斯库的民调支持率超过 40%， 已经满足所有登记要求。随后几千名罗马尼亚人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已有多人被捕。乔治斯库团队而家有24小时的时间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最终裁决。乔治斯库说，如果罗马尼亚的民主垮台，整个民主世界都会垮台。欧洲现在是一个独裁政权，罗马尼亚处于暴政之下。意大利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尔维尼说，罗马尼亚的民主已被摄取，这个是苏联式的欧洲政变。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说，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欧洲来捍卫民主。近期王志安前妻开直播发布露面影片，炮轰王志安将他押到日本之后两个月就将他抛弃。拍摄中王志安闯入，其野蛮表现令网友瞠目结舌，纷纷称其做法不是人。此前王志安前妻曾在前夫被开盒暴露个人信息之后为他讲话，还在王住院期间全程照顾。 X 平台网友东北玉锤表示，当时王志安前妻的站台甚至令他认为这个人可能还有可取之处。不过这次的事情暴露出自己彻底颠覆了以前所有看法，看来王志安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在直播影片中，王志安的前妻在王志安家中拍摄影片，表情痛苦，表示自己2018年当时在中科院工作，那个时候事业亦好好，在微博上做客服，有800多万关注。东北玉锤整理影片内容表示，王志安要前妻退出网络，理由是他总是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受人关注，但他自己已经是名人了，家里不能够有两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这样的家庭风险太大了，而这段婚姻关系长期以来是被王志安要求保密的。在他事业最好的时候，王志安要前妻保持低调，失去了收入来源。结果他在和王志安到达日本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被王志安逼着离婚，条件是不再有其他的子女，将全部关盖给前妻的女。不过这次他开直播，而且是王志安可能同新欢有其他的子女。而在直播开始之后无奈，王志安闯入房间口出狂言，称前妻闯入他屋企，马上要报警，翻面不认人，还说前妻刻意将一个人的家占领九日。而前妻表示是王志安亲自将锁匙交给自己，而王志安说将锁匙给你并不代表你能够入我屋企，要报警捉前妻，还要将他送入监狱，果然是恩断义绝。流氓的做法令直播间观看的网友瞠目结舌。对此网友评论说，前妻800万粉丝在抖音带货都财务自由了，现在王志安能够捞大把钱，将前妻赚钱的路都堵死了。亦有些话风口浪尖，所以要牺牲女人而不是自己，不愧是王志安。东北玉锤表示，到目前为止就已知的短信来看，王志安作为前夫，作为男人，你的表现已经足够不是人了。前妻一直在为你牺牲，一直在为你退让，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挺身而出，同你有一个女，你是怎样大声高叫，一边叫警察，还要将她送入监狱。她还表示，王志安自己的那些能耐不要再藏了，同自己检查一下，这件事是怎回事。
河南禹州千名高中生私书怒敲抗议学校，中共军队有人找机会叛变，集两会向军方呼吁。美控方指书文通过家人收取中共至少1500万美元。习近平5年50万人美青少年来华交流，成大外宣。北韩首次公开自造核潜艇，美国非法越境者人数骤降，川普边境政策成功。 近日河南禹州第一高中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上千名学生撕毁课本、作业簿，并由教学楼抛洒，高嗌口号，以抗议学校强制推行周末自愿留校政策，场面震撼。评论认为，中共畸形的教育制度正激起年轻人的愤怒和抗争。这次抗议的起因源于中共教育部和多个部门联合推出的普通高中双休日制度。去年10月，中共教育部联合9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动普通高中双休日制度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规定，由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普通高中将全面实行周末双休制度。睇上去中共新政策令高中生能够双休啦，但喺中共教育体制下，高中升学率，尤其系重点大学升学率，直接决定咗学校嘅排名、经费、资源分配，甚至影响校长嘅仕途，所以好多学校唔敢真正执行双休。河南禹州第一高中亦系今年2月底宣布响应新规实行双休，但系只系过去两个礼拜，学校就喺3月7号嘅家长会上要求家长代学生签署周末自愿留校学习保证书，变相要求学生周末继续留校学习。呢一措施引发学生强烈反弹，好多系班级群众发表信息，宣示已经同家长协商一致，按原计划回家休息。3月8号，学生嘅抗议行动升级。现场影片显示，大批学生聚集在教学楼走廊，他们将课本撕毁，并由教学楼上洒下，学校天井纸碎满天飞，骤眼睇仲以为是鹅毛大雪，场面极为壮观。学生高嗌回家等口号，抗议对学校剥夺双休日的不满。目前禹州一高中尚未对这次事件作出回应。在这个之前，中国大多数高中生都是名义上的担忧，甚至变相无休息。学生每日清晨5到6点就起床，正式课程持续到下午，傍晚还安排晚自修，部分学校的晚自修甚至持续到晚上10点或更夜，严重压缩睡眠时间。高强度的学习令很多学生不堪负重，甚至精神失常。3月7号X 平台传出，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的学生在收到双休通知后情绪失控，嘶声大敲，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样过的吗？3年的担忧解放了。网友留言说，比减刑反重，因起若狂，强国的教育真的悲哀。还有网友说，中国的教育既缺少常识，又不尊重常识，更违背常识。唔使几年，大学同公立嘅高中，岛嘅岛，关嘅关，我哋睇到将唔单止系厌学，而系休学退学，甚至系唔返学，呢种现象必须会成为学生嘅主流。另外，中共长期嘅高压教育导致学生出现严重嘅心理问题，自尽现象屡见不鲜。新唐人报道，湖南一网友说，当地几日内已经有6名学生跳河。3月7号，上海网友爆料，半个月内已经有3名学生坠楼，双轮学校亦有类似事件。不过这些悲剧都没有被公开报道，而是被当局封锁，阻止舆论发酵。有网友披露，上海多间学校已经安装防跳措施，以应付学生自尽潮。有评论认为，中共高考制度下的唯分数论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公，导致高考竞争极端残酷。河南禹州的抗议行动象征着中国青年的觉醒，面对中共畸形的教育制度，他们不再被动承受，而是选择勇敢抗争。阿波罗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军方代表团在7号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承认中共军队建设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但并没有细讲。 另外，习近平提出了军队的反腐败问题，声称要将监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查处腐败问题。过去一两年，有大批军队高官以及军工系统高官落马失踪。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军方代表团人数大幅减少，只是剩下267人，比2023年选出的281人减少了14人，减少幅度比全国人大及政协的任何省区及界别都要大，多数因为腐败被查。这次会议现身的军方高层有张又侠、何卫东等，妙话没有现身，亦都不在这次大会代表名单中。另外，按惯例应进入主席团的两名军工系巨头罗琦、许哲达，今年罕见在名单中消失。他们两人同另一名消失近两个月的军工巨头金藏龙都没有出席这次开幕式。市政评论人士岳山表示，以反腐为名的中共内斗不会消停，只会更加剧烈。原因是很快就到2027年换届，习近平肯定想要连任，但会面临种种阻力。中共在世的元老也好，红二代也好，可能会做最后的一次阻击。另外一部分人就在观望，坐山观虎斗，一旦台海有事，习近平要武统，中共军队亦可能有人找到机会叛变。据《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控方最新的指控称，孙文利用与中共官员及中间人的联系，转变为胡嚣的龙虾出口业务收益，为他们带来至少1576万美元的收入。控方去年指控孙文和他的丈夫胡嚣利用同两位纽约州州长的关系帮助中共获利，包括插手台湾和新疆议题，并因为这样收取几百万美元的回佣。孙文被控非法做外国代理人等，胡嚣被控包括洗黑钱、串谋在内的金融指控。控方上个礼拜公布未密封的文件称，由于孙文代表中共政府展开活动，胡嚣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几百万美金。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孙文屋企、他父母的住所以及保险箱和保管箱入面发现40万5千美元的来历不明现金。起诉书列出的孙文夫妇资产包括一套价值400万美元的长岛住宅，一套价值210万美元的檀香山公寓，以及珠宝和车辆，包括一辆白色的2024年法拉利。大部分资产购买都以现金形式支付，有时以家庭成员或空壳公司的名义支出。指控称胡嚣在法拉盛经营的酒庄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据悉，胡嚣经营多个空壳公司和超过80个账户。孙文案是近年来几宗联邦起诉中共在美国影响的案件之一。美国反情报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和私下担心中共精心策划的间谍活动。美国之音8号报道，去年8月60几名杜克大学学生和来自哥伦比亚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前往江苏参加为期7日的交流营，活动费用全免，每名学生还获得2000美元补助。但很多学生事先并不知晓这个属于习近平2023年提出的5年5万人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者表示，行程以参观高科技园区、创新博物馆为主，环境一尘不染，只有导游和学生在场，几乎没有接触到当地民众。杜克大学的学生海博指出，解说员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并将数据和美国进行对比，试图营造共产中国优越的形象。他表示，这些数据似乎是为了证明中共怎样击败美国。另外，活动期间部分学生提问涉及法轮功的神韵艺术团，但就被主办单位刻意回避，甚至出现争论的情况。学生还对中共媒体的操控手法感到惊讶。 海博表示，他们刚抵达江苏就被党媒央视、江苏电视台等媒体围攻，记者不断要求他们夸赞中共国，甚至指导怎样回答问题，甚至为影片加上哭泣的滤镜，完全扭曲了原本的表达。杜克大学今年五月将再次派遣学生前往中国，但已经明确标注将有媒体在场。不过专家指出，这些微调并未改变交流型的本质，活动应该有明确的学术目标，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政府的形象工程。八号，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发表文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建造战舰的大型造船厂，并发出名为核子动力战略导向导弹潜艇的相片，称金正恩听取了有关建造潜艇的汇报。近年来，美韩双方又多次联合军事演习。3月5号，一艘美国海军快速攻击核潜艇曾经停靠在南韩釜山港口。这个是自川普上任以来，美国核子潜艇首次停靠该港口。有分析称，川普总统曾经表示，我们将同金正恩建立关系，近期眼见美朝重启核谈判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在首尔汉阳大学教书的南韩潜艇专家文根直讲到这一艘海军潜艇似乎是6000公吨和7000公吨级，可装载约10枚导弹，使用战略导向导弹一词意味着潜艇可装载核武，北韩可能在一年或两年内给潜艇落水测试性能，之后再进行实际部署。北韩受到国际严厉制裁，外界质疑他们是怎样获得这些技术的。除了俄军支持的可能，有专家认为北韩虽然表面上和中共是有矛盾，但作为战略后盾，中共长期对平壤提供物资和技术，无论是民用转军用的方式，定是透过第三方国家间接输送，还有伊朗等国的技术支持或黑市交易。据布莱巴特8号报道，美国自川普上任以来，非法越境者人数骤降，逃脱者数据亦大幅改善，美国边境安全迎接重大成功。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现任川普政府边境事务专员汤姆·霍曼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墨边境的每日非法入境人数大幅下降，成效显著。霍曼强调，川普总统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由他当选那日起，我就讲过他赢了大选，我们会在几个礼拜内就确保边境安全。他指出，川普政府透过行政命令很快改变边境局势，在拜登执政时，我们每日逮捕11000人，现在我们一个月的逮捕人数才至8000人。与此同时，美墨边境的每日非法入境人数由最高时期的11000人降到目前的约200人，下跌幅度高达 97%。 霍曼仲特别提到，被称为逃日者的非法入境者数据显示在川普上任以来明显改善。他说，在2023年每日有1800个逃日者，这些人跨过边境后没有被执法人员拦截，亦没有被捕。不过据最新数据，这一数字已经降至41人，他表示有信心令这个数字进一步降低。霍曼强调，川普的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功，美国边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他坚定地说，川普胜选，我们就会继续努力，直到达成我们的目标，最终目标是将逃日者人数降到零，我们会做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